当保罗每一次写信给教会的时候，首先是给教会弟兄姐妹问安。保罗的问安才上是这样说：愿恩惠和平安从我们的神和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特别是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个时刻，让我们去明白平安是多么的宝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永远的平安。今天我们的崇拜跟平常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多了一分沉重，因为在过去的将近一个星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生命在失去，到目前已经知道的大概差不多有30000人死去，还有30000人被压在废墟瓦砾当中，他们已经死去，还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死去，目前已经受伤的差不多有20万，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等待救援。当我们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同时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无助。但在这个时候，祷告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祷告不是一个逃避的表现，祷告是表示我们不能犯神人，祷告是说我们可以举起我们软弱的手，但是让上帝他大能的手在这里面施行拯救。那边由于自然条件的困难，直到现在还面临救援上面很多的艰难，虽然政府社会各界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这样一个救援的工作，但是那边还是很困难，并且在不断的面临新的危险、新的挑战。气温越来越升高，上万具尸体腐烂，随时可能有疫情的爆发，可能这两天会有雨，还有那边频频有余震爆发，房屋结构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如果再有余震，随时会继续形成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地震造成地震结构的改变，形成一些悬湖，这个湖它新形成的，它比这个生活的这些人的区域要高很多，有很多的这些堰湖随时会有垮塌的危险，因为地震已经破坏了它们的结构，这些湖水冲下来，人员伤亡会很大。那边消毒设备很缺乏，没有药，缺少药品，更是缺少血，所以很多救下来的生命都在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们无论过去你已经祷告过多少次，我们这时候再多的祷告都不多，我们再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为此时此刻四川的灾区来祷告，为他们面临的新的这些困难祷告，为那些救出来的这些灾民，这些受伤的人缺医少药，缺少饮用水，缺少粮食来祷告，为那些正在救灾的解放军、志愿者、医护人员、消防官兵，我们为他祷告，为那些受伤的伤员来祷告，为神能够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来祷告。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创造千变万容，掌管这世界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除了我们所感到那样的无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自然的灾害面前，人是那样的渺小。但是除了我们软弱，但是你是刚强。除了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你有能力。从哪怕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仍然相信你掌管的世界。除了我们来祈求你，我们先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祈求你，我们主愿用你大能的手在那里面施行拯救，主用你凶狠的手来医治，来缠裹，来安慰主那些受伤的百姓，主你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他们家人的这些家属们，主你掌管这个时候的天气，掌管这个世界，这个时候的自然，主，因为天地是你创造的，主，你今天依然可以用你全人的命令来托付万有。主，求你给那里的一些正家的这些所有的人员，你亲自保护他们，你看护他们。主，你如何在旷野当中用五饼二鱼喂养这些百姓？你今天你也去供应在灾区的这些所有的人们，所以我们特别的恳求，去避免灾后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发生，无论是这样的一个水逆的、地震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瘟疫的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恳求你施行怜悯，所以恳求你的灵运行在那里，所以也盼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有更多的人能够这个时候能够归向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世界上没有一切可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永远的安慰和盼望。主，也求你给我们一颗警醒祷告的心，让我们去指教我们如何的去度过我们的岁月，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主，愿你指今天你来复活我们的崇拜，让今天在这世界各地上每一个教会共同的名的聚会都有你们同在，主，听了这样的敬拜，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透过你的话语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28-37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37节。我们祷告以后， 我们用请缨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大家来读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37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了彼得、约翰两个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也不知道所做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打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却有许多人迎接耶稣。
在西方绘画历史当中，有无数伟大的艺术家。那么我个人最感兴趣、最喜欢的西方的一个画家是印象主义画家梵高。我喜欢梵高不是因为今天像索斯比潘纳航线一样的是在世界上面拍卖的艺术品中间最贵的画有不止一幅是梵高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梵高本身这个人和他的画。可能过几天我会有一个专题的讲座来讲梵高和他的画。那么梵高他是荷兰一个教会，一个改革宗教会牧师的长子。梵高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强烈的热情，想来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做一个宣教士，能够透过他去帮助那些受苦的百姓。梵高曾经受过一些神职的训练，后来经过申请以后，被介绍到比利时南部的煤矿当中做一名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他跟那些贫穷的、受苦的这些煤矿工人一起生活，他非常的爱他们，尽他所能的帮助他们。这些工人生活非常的贫穷，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甚至于煤矿有的时候会发生矿难，有很多的工人会死去，那里有很多的疾病。梵高常常不顾一切的帮助他们，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梵高常常会发现去面对这些贫穷苦难的百姓，他们的痛苦，他常常会觉得无能为力，让他去感到一种痛苦，感到一种信仰上的挣扎，甚至于让他在信仰上面去陷入一种软弱无望的地步。另外一个方面是当时教会对他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这个内外的这个两个方面使得梵高陷入到绝望当中，最后他不单单离开了这个他所侍奉的和尚，他的心里面也离开了这样一个信仰，离开了这样的神。梵高最后是用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方式来结束了他的生命。当然我们在后期的一些后来的他的一些绘画作品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去看到早期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在他的绘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在后面梵高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信仰，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后来死得了精神病，后来举枪自杀。那么梵高他当时所面临的一些痛苦和挣扎也很可能常常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挑战，今天的问题。在2003年我去北京做放疗，曾经在那里有一个干教会的两个同工，那个弟兄在北大读物理学的博士，他是倪刚在南大的同班同学，本科的同班同学。倪刚后来在南大读博，他在北大读博，都是物理学的博士，他也在教会的学生团体当中侍奉。然后他的女朋友教会的一个姐妹也很爱读，也在教会侍奉。当时他们特别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到我这个地方来看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就曾经问了我这个问题，并且他们提到梵高在侍奉当中所面临的这样一些痛苦。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去面对这样的天灾，这样的一些灾难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无助。于是我们不断地要问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怎么去做。那么今天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会称为耶稣登山变相，是耶稣他在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受试探，耶稣的受洗，耶稣的这个登山变相，到耶稣的死复活，在耶稣的一生当中登山变相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如果你比较熟悉圣经，我想这段经文你应该很熟悉，但是我们很熟悉不见得就我们很了解很明白这段经文。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耶稣登山变相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三段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记载了这段经文，它放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有怎样的意义？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这段经文。有一次发生，我解这段经文我花了2个多小时，但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我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来解开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去读圣经会有困难的是，我们缺少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也缺少一个语境，一个语境。 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新约去解释旧约，我们读旧约不明白，但是新约的作者把旧约解开。但是新约的作者同样也常常引用旧约来解释，放在新约当中来做一个解释。在这段经文当中，好像我们看没有直接的引用圣经旧约的经文，我们看下面没有说哪一段经文在旧约里面，但是这段经文有一个强烈的旧约的背景。当时的教会信徒非常熟悉圣经，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将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首先先翻过目。当时的信徒非常的熟悉经文，所以当作者去引用到某一些话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打个比方说，今天如果我说很傻很天真，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指什么事件。比如说我别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奥运。比如说如果我说人不能无死到这样进步，大家都知道我在指某个导演在指馒头事件。那么同样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当时的读者当时的信徒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明白作者在说什么。那么陆家他有意的去把这样一个真相变相放在一个旧约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做一个比较。做什么比较呢？是摩西上西乃的这样一个比较。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太多的出埃及记的经文，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两处经文会有很多有象征性的一些情景或者语言是有这样做一个类比。比如说在摩西他上山，今天耶稣也上山，摩西带着一些门徒上山，不止三个，有七十个长老，但是提到有三个人，两人亚达亚比户。耶稣这里面提到的是他带了他的三个门徒。比如说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而耶稣登上殿像，他的面貌也发出荣光。比如说摩西上山的时候有云彩遮盖，这个地方同样的也有云彩出现，神在那里面向摩西说话，今天神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说话，等等等等。我们看到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这样一种比较是偶然还是碰巧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这个词陆家来特意用了一个词去表达这样一个比较。这词我们常常忽略掉的是在三十一经里面来提到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说话，他们说什么呢？是说耶稣去世的事情。这个词原文当中它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表示离开，开始一个行程。这个词放在这个地方，是表明耶稣要开始一个行程。登山变相在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在担任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然后他开始走向耶路撒冷的行程。而在这样一个开始的时候，登山变相，所以这是耶稣他旅程的一个开始。同时，另外一个意思是去世、离世。他要去世了。那么很明显，路加是在指的是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但是这两个意思还远远不够的是，路加在这个地方他原文用的希腊文是旧约里面出埃及的这个原文的同一个词。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耶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出埃及。很明显，路加是把耶稣跟摩西来做比较。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他是要来表明耶稣是新时代的摩西。耶稣在今天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出埃及。出埃及是什么？是一个神的拯救，是一个救赎。他摩西要带领神的百姓从为奴的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到流来雨日的迦南美地。而今天耶稣他也要来完成一个新的救赎，他要来拯救今天属于他的百姓。而这样一个拯救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看下这一节，他们谈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情。如果我们用原文直接翻译过来，是耶稣出埃及的事，或者耶稣要做一个拯救的事。而这样一个拯救他如何来完成呢？是怎么来做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耶稣如何来完成他的救赎呢？是透过在耶路撒冷他的事和他的复活。我再说一遍，耶稣他如何的去完成一个新的救赎呢？那么他就是他透过他的耶路撒冷的死和复活。这是耶稣面向要来告诉我们的。但是门徒明不明白呢？门徒并不明白。门徒把耶稣当成像摩西、像以利亚一样这样的一些先知，所以彼得说我们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摩西、以利亚。但是这个时候神在云彩中向他们说话，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今天去读，那么我们会理解神是来告诉大家耶稣的身份，并且让大家听他的话，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这一句话 他反应是在引用这个年轻人。这是我的儿子，是诗篇这样上的第七节。我们看诗篇这样上的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圣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的“这是我的儿子”这样一个原文的短语，就是这个地方是跟第二篇的第七节。那么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在说那位受膏者是我们称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很熟悉诗篇第二篇，我们就会明白诗篇第二篇是一篇著名的弥赛亚诗篇。在这里面的很多的经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新约作者也用这里的经文去引用这些经文在耶稣身上。所以诗篇第二篇他引用的这些经文不仅仅是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告诉他大家耶稣就是要来的救你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弥赛亚。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是在《生命记》18:15，我们翻到旧约《生命记》18:15。旧约《生命记》18:15，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寄生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些经文对犹太人来说很熟悉，并且他们一直都在盼望，甚至于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在盼望弥赛亚在上面，他像摩西一样，而我们愿意去听从他。所以当神在云彩当中去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我所拣选你们要听他，是引用这两处经文，这两处经文都是在预言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我们会去明白透过这样一个登山变相，是让我们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登山变相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又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而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或者这两人 他表示整本的旧约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登山变相让我们去明白认识耶稣他是谁。同时透过登山变相让我们明白他来做什么，他来做什么，他像摩西一样要来完成一个拯救，完成一个救赎。而这个救赎是如何完成的呢？是透过十字架，透过这耶路撒冷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去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信息，门徒明不明白呢？不明白。所以彼得会说我们搭三座城。那彼得搭三座城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他会觉得跟耶稣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并且还有摩西和先和一样太美好了，所以的话呢他不舍得离开。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人的梦境当中，我们不愿意梦醒，我们希望留住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所以呢啊，我们搭三座城，我们就在这里常住吧。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耶稣在前面他说22节，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去别并且被杀，就像有火火。门徒非常的不明白这样一位所预言的弥赛亚来临，他应该是拯救受苦受压迫的以色列人，但是意思说他竟然要受苦，要被弃绝，要被杀，要牺牲，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呢？所以彼得希望搭三座城，让耶稣和他们留在山上，不要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要到耶路撒冷去遇害。但是彼得哪怕他再有美好的愿望，但是神有神的计划。彼得希望把留住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彼得希望今天我们就活在神的荣耀当中，但是神的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神的荣耀要经过十字架，耶稣要受苦然后再复活，这个要他的荣耀。于是耶稣说我们不是留在这里，而是我们需要下山。下山做什么呢？需要进入到世界当中，进入到受苦的百姓当中，甚至你要面临自己去面对苦难和死亡，而走不进去才是属于得到我们的荣耀。请大家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受苦的主题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不断的出现。第二次这样一个使命的主题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不断的出现，我们不要看得太远，我们看第九章。首先开始耶稣差遣门徒去完成这样的使命，接下来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把他跟摩西的旷野使以色列人得到吃马拿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接下来是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同时去预言他要受苦。接下去耶稣呼召说你们要同样的跟随我去承担这样一份使命，要走一条十字架道路，要受苦，然后才荣耀。接下来就是登山变相，登山变相之后呢，耶稣走向世界去帮助去拯救那些受苦的百姓，同时再次来谈到他要受苦，他要背叛。而接下去耶稣呼召那个门徒要他写下一切来跟随他，甚至于连不要回去安葬他的父亲，因为犹太人一个安葬他的父亲把他完全的安葬至少要一年的时间。第十章开始暂时去差遣门徒去完成使命，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主题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断的反复的出现。那么我们要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圣经把它神把这样一个耶稣印象不止一次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首先登山印象是让我们去认识他是谁，让我们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让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他的根基之上。我会去反思为什么梵高他的侍奉到后做到后面会处在这样一个崩溃的地步。我认为梵高他有一颗怜悯受苦百姓的心，他愿意有绝大的热情去帮助他们，他甚至于可以把自己很窄小的很住的很简陋的房屋让出来给那些受伤的矿工住，给生病的妇女住。但是侍奉它不是靠我们的一颗怜悯心，一颗我们自己的一种热情，而是需要有一个信仰的根基，否则你做到最后有一天你自己都要崩溃。因为你有再大的爱心，你的爱心仍然有限， 你有再大的能力，你的忍耐能力仍然有限。而一个侍奉，他首先需要的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之上。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个他们的公共财政班，那天晚上我跟一些牧道人有一些交流讨论，在那时候我鼓励他们，你们不仅仅是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帮助，因为他们是牧道人，我说你们也可以去关心和帮助别人，因为当你去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么神会帮助你，你也会经历到神的同在。那当时有一个女孩，她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她说我想不起来别人，我从来不想到要去关心别人，我也不想这样，那我怎么办？我能够明白，因为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都是独生子女，像他那样家庭条件很好，我从他的讲述当中知道他妈妈对他很好，成绩很好，成绩不好不可能去进入到美国最一流的大学留学，那像都是别人来关心他，他总是想要关心别人，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去爱别人，爱一个陌生人，爱一个跟我们似乎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呢？我们没有爱，除非我们先被爱，我们被神所爱，我们首先去知道我们被神所爱。神的爱彰显在哪里？彰显在十字架上。他爱你，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在你还在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先爱了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在十字架上为你去死。而一个被爱的人，他才会知道要回应这份爱。而一个爱神的人，他才有可能去爱别人。所以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在牵引我，原来是基督的爱在牵引我。如果今天你走到这些的山区，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怜悯心，有很多的爱心去爱那些受苦的人，但是你同样的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很累很辛苦很疲乏，你会生病，你会没有睡觉，你会没有两千份的粮食吃，没有足够的水喝，面对有太多太多的受苦的人，你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时候，你总会有一天你的爱会空出来，你没有力量去爱，而能够持续不断可以去爱，是因为你先把爱对爱，然后你去爱这位爱你的神，同时你知道上帝爱他们，你用这份爱神的心去爱这些人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一份无尽的爱。就好像在过去的两百年当中，有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来到这份陌生的土地，他们却爱那些不认识的，甚至去敌视他的这些中国人。他可以爱他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去为这些人死在这份土地上。而这个侍奉 劝奉佛事，劝奉爱的源头，劝奉力量的源泉，是因为称赞奉信仰，我们更显得认识，我们去明白他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同时，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像彼得一样，我们很喜欢聚会、崇拜，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查经，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分享，很美好。我们生活汉族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汉族的在这个地方也搭山过海，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分开，但是上山是为了下山，上山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让我们透过他去建立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然后我们要下山去承担我们的那份使命。上山是为了下山，而我们下山我们侍奉了一个力量，一个动力，一个爱心的源来源，是因为南京山上。当我们从山上去领圣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下山，而不是停留在山上。我们还没有到停留的时候，我们将来的永恒的一个神的国度里，那时候我们会卸下劳苦重担，在那个时候才会没有疾病，没有地震，没有瘟疫，没有不会得癌症，在那里面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你只有永远的一生同在。但是今天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于是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当中还是要面临这样的苦难。上山只是让我们短暂的，让我们去看到一点点将来神国里的荣耀。请注意，在28节的上文，耶稣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会在今天还没有死以前去看到一点神国，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登山变相只是在将来神国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有一个彰显，让我们去看见一点点将来的永远的荣耀。但是今天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在地上实现，所以我们仍然要进入到这样一个苦难的事情当中，我们去面对受苦的百姓，去承担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在这样一个事情当中，我们要承担我们作为一个国民，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社会中间的一份子，我们要承担着社会的一份责任和使命。所以 当我们去面对这样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献出我们的爱心。这两天我都在每天都会打很多电话跟四川那边的人信，我希望甚至我很迫切的希望，如果在那里每天都有死人，因为那边面临的今天的问题，面临巨大的困难，我很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够尽三分力量。我跟外面很多教会的其他一些教会领袖，我们做了通电话，我们都在想办法，我们能做点什么。如果有可能，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派一个小组过去，我会筹集一些资金，会准备一些物资，我们能够到那边去做一点工作。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否则你不能帮不上忙，还是可能要帮到忙。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尽上我们一份本分，尽上我们一份责任。就好像当耶稣下山的时候，去面对被鬼附的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伸出他怜悯的手。但是，作为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不仅仅只是在这里。我们除了要承担一份社会的责任、社会的使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份使命，那就是福音的使命。今天每个人都看到，在此时此刻，生命在逝去，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每时每刻都有灵魂在世上？今天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人愿意来到灾难的第一线去拯救人的生命，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去抢救这些身上的灵魂呢？基督徒在面对这样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要尽上我们一份责任，但是救灾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做，但是抢救人的灵魂是只有基督徒要承担一份使命。今天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都可以都能够去做这样一些救灾的事情，但是拯救灵魂是只有我们基督徒能做的。上帝看顾人的生命，但是上帝岂不看顾人的灵魂吗？前两年有一个美国来的留学生，在南大读研究生，他跟南京第一人民医院一些医生关系，私人关系很好。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脏外科是在江苏，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因为中医人民医院是那晚他有个新生在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开展了一次刀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有一次他因为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呢他跟他们一起消毒，穿上手术衣服以后进到手术室里面去看他们做了一次心脏外科手术。心脏手术很大很危险，因为人全身的供血，你在这个手术期间你要把它离开这个心脏，透过体外的一台机器然后打到身体里面，包括脑部供血，稍微出一点差错至少脑死亡，成为植物人。手术很大，花了很多的钱，包括家里面包括社会里花了很大的代价，把一些严重的心脏病人透过手术把他救回了他的生命。但是这次手术他亲眼的给手术的人看，他回来有很深的一个触动，是他在想一个问题，今生家族的医院的社会的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去救回这人的生命，但是如果他以前心脏不好什么都不能做，在家里待着奄奄一息，但他身体好了，如果他去赌博去偷去抢去犯罪，那么这样大的一个代价的手术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救回了这样的生命，暂时的让他可以存活，他最后当然还要死，但是如果他的灵魂身上永远的沉沦，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意义又何在呢？肯定是以后他特别对常辉有负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肉体生命的实相，但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使命，更重要的使命是拯救这些实相的灵魂。就像今天的社会，谁都应该做，谁都可以做，但是只有教会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去承担一个福音的使命。这样的使命也不需要去筹集钱，不需要带着药品食物与用水，你不需要跑到四方，你今天就可以做，在你的身边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做。我的人在努力，我希望我们下来能够到四方去做一些工作，如果我们今天做不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还可以做，但是我们看到了不仅仅只是眼前的这样一场灾难，我们要看到更大的需要，我们要看到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今年暑假我们已经在准备当中，我们会有中边地区的一些短宣，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也会走得比较远一点，我们在七月份我们会去内蒙一个很偏远很贫穷 算是外人很大的一个属灵需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不是救灾，我们不会去做一些浮云的工作，而是我们去做属灵的工作。我会在下个星期天做一个具体的报告。登山跪下，他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他是谁，他要来做什么。而登山跪下对我们的意义是，不是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就很好了，不是我们自己过一个满足的生活就好了，而是我们需要下山。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去承担我们的一份使命。上个星期讲到，我提到我在美国，在这样一个物质很发达的一个社会当中，弟兄姐妹照顾的我很好，我有很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常常的会问我自己，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今天我花那么多的代价努力，弟兄姐妹教会也花上那么多的代价来治疗我，难道就是舒舒服服的活着，舒舒服服的过我的小日子吗？这是我要的生活吗？不是。今天无论谁让我留在美国，我都不会留，因为这不是我的国家，这不是我的土地，我被蒙召不是在这个地方侍奉。那你教会再好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承认我是从这里，所以我要回来。因为我们活的不只是为了活的，而是活的我们蒙神拣选和拯救以后，神要我们去跟他一同的承担这使命。哪怕在这世界当中我们也会经历苦难，但是荣耀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杨先生讲的讲的多好，而是今天你如何的为主付上代价，你如何的去承担使命，而荣耀在将来，在天上，在神永远的国度里。今天神也依然呼召我与他一同上山，与他面对面，听他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些是多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让我们跟随主一同的下山，一同的跟他走一条神的大道，一同的跟他在这世界当中去承担神要我们承担的一份使命，去完成神给我们的那个托付。我们相信在将来，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将会与他一同的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的得着荣耀。我们要祷告。亲爱的主， 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你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你跟我们一样活在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当中，飞鸟也窝，狐狸也洞，你连整整脱的地方都没有，你一生上着耶路撒冷，上着十字架，去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一份使命，你透过你的受苦受难，去告诉我们你有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生痛苦的灵智慧，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扬眉，向我们说话，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你将来神国里的这样一份荣耀。这是主，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更深的爱你，让我们能够和你一起下山，让我们一同的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去面对受苦的百姓，让我们和你一同的去伸缩我们的手，彰显我们的爱，让我们去爱他们，让我们去拯救他们，让我们去帮助他们，让我们在他们受苦当中有份，让我们去拯救他们的灵魂，因为这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主啊，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让我们能够称谢你的名，举起救恩的杯，传扬你的名，让我们能够向着你而活，让我们为了你而活，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主，愿你差遣我们，愿你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